我们上次是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我们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他的百姓，因为他们不愿意回转归向神。我们也看到他们拜偶像，我们也看到他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神也用各种各样的灾难，想使他们来回转，所以神就伸手来击打他们的食物。也击打他们的 produce， 对吧？然后也击打他们的，也使他们有这个瘟疫、疾病，啊，甚至这个生命上受到威胁。那最后是整个城市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灭亡，但是他们仍然不回转。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五章的一到十七节是神的一个请求、恳请，啊，恳请他们来回转。可以请以色列人，可以请神的百姓来回转归向神，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五章的1到17节，那和前面的是有一点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其实本质都是一样，都是盼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前面是重点在责备上面，那么这里是在重点在可以请他们来回转。好，我们看5章1到17节。好，请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好吗？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发出100的，只剩10个。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家，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基家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你们这时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他使立墙的户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像约瑟的愚迷神。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圣灵来托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大概能够把这段经文分成3段吧。然后第一段是从1节到6节，那这里讲的主要是讲的是寻求耶和华来得生命。比方说在4节里面提到，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然后在6节又提到，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啊，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是从7节大概到15节，第7节到15节，这里讲到就是寻求耶和华要行公义，啊，要行公义。 说在这里十四节提到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它其实你如果看英文的话，这里都是 seek， 都用的是同一个动词，就是 seek， 然后在前面是 seek God， seek the Lord， 这里是 seek good， seek good not evil。 那十五节也要恶恶好善，所以寻求耶和华要行公义。那最后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么在这里讲到就是如果就以色列人还不寻求耶和华，神祈求他们来回转，恳请他们来回转，但是他们还不回转，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呀？就是在十六节到十七节必有哀嚎的声音。所以我们大概有讲这三点，第一点就是寻求耶和华得生命，第二点就是寻求上帝行公义，第三点就是如果远离上帝那个结局凄凉，大概讲这三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那么在第一节，上帝在这里说，上帝对他的百姓说，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这个哀歌这个词，看哀歌这个词，你会看到神的心里面的那个伤痛，神愿意这个以色列家回转来归向他们，但是以色列没有回转归向他。神用各种各样的灾难，用各种各样的难处来呼召着以色列来回转来归向他，但是以色列仍然没有回转。所以神在这里说，我要为你做哀歌。这个哀歌是什么？这里看到就是他们的结局，好像神已经预见到了他们的结局是个凄凉的结局。以色列民跌倒，原文做处女 Virgin Israel， 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在圣经上很多的时候把以色列民比作是一个 Virgin， 为什么比作 Virgin 呢？处女啊， Virgin 是少女。第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被称为处女，被称为 Virgin，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纯洁，他们的 pure， 因为神呼召他们出来，要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他们要单单敬拜那上帝那唯一的真神，所以他们要向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纯洁的心，所以是个 pure 的心，所以就像一个少女一样，像个 virgin 一样。第二个方面，一个 virgin 的话，我们知道少女的话她是很软弱很无助的，对不对？她需要别人的保护，需要别人的呵护，需要别人的 cherish 和真爱。所以以色列家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神保护，神愿意保护他，愿意来 cherish 他，但是现在这个 virgin 却倒在这个街上，这跌倒没有站起来，躺在地上也没有人来搀扶，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凄凉的一个光景，一个少女倒在街上，没有人来搀扶，也没有人来帮助她，所以这是一个很凄凉的光景。第三节提到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也就是去了十个人只回来一个人，他们派兵出去打仗，去了十个只回来一个，因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神没有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们没有蒙保守，没有蒙祝福。那神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有他的目的，他目的在第四节就提出来，所以耶和华以色列家必如此说，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你们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上帝，就必得生命，就必存活。我们看到他们背弃上帝，结果就是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去了十个只有一个回来，所以上帝呼求他们来回转，回转来归向上帝，来归向神。然后在第五节说，不要往伯特勒去，不要进入基加，也不要过到别是巴。那我们看这三座城市，其实都是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城市。别是巴是那个亚伯拉罕和以撒，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城市。那亚伯拉罕当时在别是巴这个地方，他挖了井，然后和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在这里立约，所以这个别是巴的意思就是立约之井的意思。就是 oath of where of oath， where of oath 就是立约之井的意思，所以他们在这里立约，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然后以撒也是这样，以撒同样在这里也和那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来立约。那么别是巴是一个在我们在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然后我们再看到极佳，极佳上次我们提到，那极佳是这个重要性，就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详细的重复了。极佳是以色列踏上跨过约旦河踏上的第一块迦南地的土地，然后这也是在这里他们立了，他们选了12块石头立了一个祭坛，立了一个柱祭坛在这里。那么吉加这个地方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在撒母耳的时代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那伯特利呢，伯特利在雅各的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不对？然后雅各这就是从雅各的就是然后逃离他的父母，不是逃离他父母，逃离他的哥哥以扫，从他父母那里要到加到哈兰去。然后在中间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就做了一个梦，在梦当在梦中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天梯，对不对？看到一个天梯，看到神的使者在这个天梯上走来走去，然后看到耶和华站在这个梯子的上面。这伯特利是这么一个城市，但神在这里说，你不要进入结迦，也不要去别示巴，也不要到伯特利去。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本来都是以色列很重要的城市，在这里的话都有很隆重的这个历史感在那里，就以色列与上帝的关系，这些都是见证。但是这些城市现在却成为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伯特利在那里放了一个金牛犊，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对不对？然后在吉加，然后在这个别示巴也是，然后在那里有那个有高岗上面有那个小树林，有拜巴利的，有拜亚什塔的，亚什拉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都成拜偶像的地方。但是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我要指定一个地方，你们只可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我。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上次也提到，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只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可以到伯特利去，可以到吉加去，也可以到别示巴去，你可以在那里回想上帝的恩典，上帝对以色列的带领，那个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只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圣经上，这样的一个命令，它有它的含义在这里。它的含义就指向在新约里面，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然后才能够敬拜耶和华，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然后才能敬拜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与上帝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任何在耶稣基督之外你寻求耶和华寻求上帝的，你寻到的都是偶像，都是偶像。所以当耶稣在撒玛在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和在那个撒玛利亚井边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论起这个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在这个山上在撒玛利亚来敬拜神，你们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耶稣说，但敬拜神的时候要到，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撒玛利亚，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神让他们来寻求耶和华，来转向，从这个偶像当中转向回来，来寻求上帝，所以他们可以得生命，他们可以得生命。那么所以在这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生命。约翰福音的14章6节，耶稣在这里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说我就是生命，对不对？我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意思说你没有借着我，你又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说，我来了要叫羊得什么？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对不对？他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得的更加的丰盛，好牧人为羊舍命。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5章5节也这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我们才能够与上帝重新的和好。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借着信心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也与他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那个生命。所以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神所有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神在这里呼召以色列来悔改，说你们不要去拜那些偶像，不要在伯特利，不要在吉加，也不要在别示巴去拜那些偶像，你们要回来，要回来，要转向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你必然得着生命。寻求耶和华，你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你一千人出去只有一百人回来，一百人出去只有十个人回来。寻求耶和华，你必得着生命。我们在上次讲到偶像，对不对？上次讲到偶像，我们说有金钱，有名声，啊，有金钱，有名声。我知道，对于牧师来说，可能在很多地方，啊，在国内或者其他的地方，啊，金钱对牧师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诱惑。但是，感谢主，在北美来说还比较好，因为在北美来说，牧师一般是不踏实那个钱的，所以这是对牧师一个保护。所以我是感谢主了，在北美来说，牧师可能在这方面的诱惑少一点，但是在其他两个方面的诱惑还是很多，比方说名声的诱惑，比方说女色的诱惑。牧师经常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是吧？有很光辉的形象，对不对？我感谢主，神没有给我这个很帅的形象。所以牧师站在讲台上，你有光辉的形象，那些很多姐妹的话看你的时候都两眼发光啊，是的，对不对？所以牧师很容易受这样的诱惑，那这些都很容易成为偶像。所以我们在看到北美有很多牧师在这上面跌倒，但牧师有名声的，名声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想寻求成为一个名牧，对不对？想寻求成为大家的尊重，这些都是偶像。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也想寻求大家的尊重。啊，我在现在在带一堂课，叫做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对吧？这丈夫就是希望妻子来尊重他，然后妻子希望丈夫去爱他，然后丈夫如果得不到尊重怎么办呢？丈夫就苦读，然后就批评妻子，啊，是这样。但是，所以我自己也在神面前承认，我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落入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但是，也感谢主，也感谢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我面前来告诉我。虽然很踏服，但是我很感谢他们。他们告诉我说，你不要自己去要求那个尊重，不要自己去 require 那个 respect。 这个说得很好，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会有很多的偶像，然后我上次也讲到 self-care 的这个偶像，对不对？ me time 或是我们这个 individualism boundary relax，这些都是好的， self-care 是好的，但是也可能会成为偶像。所以当你如果是 self-centered 的 self-care 的话，那就会成为一个偶像。但是我们如果高的 centered 的 self-care， 我们 relax， 那 self-centered 的 self-care 和高的 centered 的 self-care 有什么区别？对吧？那 self-centered 的 self-care 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对不对？我自己的肉体要休息，满足我自己的舒适享受。但高的 set 的 self-care 是 relax， 比如说 relax 就是为了更好的能够去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那 the boundary 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会有这些偶像，这些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就像我也知道，就是说作为牧师来说，不应该去要求大家的尊重，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成为那个偶像，你就会这么去做。所以我真的是需要大家能够给我成为一个 team。 当你看到我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过来告诉我。 OK，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寻求上帝，上帝呼求以色列人从这个偶像当中回转过来，然后好让他们得生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从这些偶像当中，做的这些偶像当中回转过来，要转向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但是寻求上帝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得生命这个地步，所以你在后面看到，就是说寻求上帝还要行公义， 行公义，好怜悯。在第七节提到，你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是责备以色列人，责备神的百姓。他们把公平变为阴沉。阴沉是什么？阴沉是那个是希伯来语的一，它的这个字有一个意思的，可能是包括咒诅啊，是苦啊，苦毒这些东西，是这些东西。但中国翻译中文翻译成阴沉，那个英文翻译成 wormwood， 也是阴沉的意思，就是是一种草药。这种草药的话是一种中药啊，这中药就是说吃起来比较苦，有很多人用这个阴沉做成了和糯米做成阴沉团子、阴沉糕，啊，但是在这里的阴沉代表是苦，因为它苦嘛，所以成为一种苦毒，成为咒诅。本来公平的话，本来这个老百姓就希望这个公平，对吧？就盼望这个公平，啊，公平本来在老百姓的心里面是一种很甜蜜的感觉，但是现在是公平却变成一种苦毒。为什么变成苦毒呢？因为没有公平，没有公平。然后在下面又提到，就是你怨恨。怨恨那些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政治话的，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讨厌先知的责备，啊，讨厌这些先知的责备。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在这里觉得就是说，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怎么说呢？先知在责备人的时候确实要小心。站在先知的这个位置上面，在责备人的时候确实要小心，免得在不知不觉之间，用我们的话说，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对不对？然后去批评别人，但这其实不是出于神的。其实我是很讨厌这种讲道或这种讲道的。但是我很 surprise 的时候，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就是说，有弟兄姐妹来到我面前，然后说你犯了这样的错误。然后我一想，还真是，所以我真的是蛮 surprise 的。所以这个你会看到人的罪性，其实在心里面是很深的，对不对？虽然我的头脑里面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去做，但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这么做了，你就偏离了那个道路，偏离了那个方向。所以做先知来说，在今天在牧师在台上讲到有先知这个功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对我来说特别小心。但我再回想我为什么这么去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些情绪、有些苦毒在那里。但这些情绪、这些苦毒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你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会那样。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在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先要处理自己的情绪和苦毒。但是对弟兄姐妹来说，如果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如果他没有这个情绪、没有苦毒在那里，他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责备会众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能够谦卑的去听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本性，就是说从以色列人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来不喜欢先知的责备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喜欢先知的责备，肯定的。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就是说作为会众来说特别小心，作为在站在先知这个位置上面讲道的牧师来说也要特别的小心。所以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你们践踏平民啊，向他们勒索麦子，啊，勒索麦子。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对穷人的一种不怜悯，对穷人的这种 tough。然后在十二节里面又提到，就是说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因为当时在近东的文化当中，他们。有一些民事间的这些审判，就像那个法庭的话，都是在这个城的长老，然后聚集在城门口，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法庭，然后来审判这些民事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在那个路德记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时候，说他把这个所有的长老叫过来，叫在城门口，然后因为他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近的一个人，所以要这个人必须在这些长老面前，在整个这个法庭面前，他放弃他的权利。波阿斯才能去录的，所以他就把这些长老叫到城门口，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城门口本来是要实行公义，按照公义公平来审判的，但是在这里因为他们却收受了贿赂，所以就驱往那些穷乏的人，然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结果我们在十一节看到，就是说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以色列的房屋都是用土造的，用石头造的房屋那是好的房屋，那是非常好的房屋，奢华的房屋，你们造的是很好的房屋，这些却不得住在其中，你们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所出的酒。这第一个结果。那第二个结果是什么？第二个结果我们在这十三节看到，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那些聪明人，在社会当中的聪明人，那些有智慧的人，有见识的人，就开始沉默不语了，就开始不说话了。所以一个社会如果到这种地步，那这个是很悲哀的，是很悲哀的。让我想起在清朝的时候，龚自珍做了一首诗社，大家记得那首诗吗？万马齐喑究可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对不对？就到一个整个社会到一个万马齐喑的这个地步，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所以神就恳请他们，说你们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的，你们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你们要转向过来来寻求上帝。为什么造卯星和参星的？因为在以色列人在那个迦南的这种偶像崇拜当中，认为一个星，天上的一个星星就是一个神。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对不对？认为天上的星星就是一个神，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神。但神在这里说，这位耶和华却是造这些星星的神，他是创造这个卯星和星星的，他比这些都更高更加更超过所有的这些，使死荫变为晨光，使那个最深的黑暗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这是神的护理，神对整个这个自然界的护理，日月的交替啊，然后白夜和白天和黑夜的交替，是神对自然界的护理，命海水浇在这个地上。为什么提到命海水浇在地上？以色列人拜的最多的偶像是谁？巴利是吧？巴利是什么神？暴风雨之神。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比较干旱，所以他们就喜欢风调雨顺啊。因为巴利是暴风雨之神，所以他们就拜巴利。但神在这里告诉他，是谁使这个海水浇在地上？是巴利吗？不是巴利，是耶和华，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学那个自然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整个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水的循环，就感觉好奇妙，对不对？然后太阳照在这个海上，然后水汽上升，然后透过这个风，然后把这个云带到各个世界各个地方，然后再下降成为雨水降下来，然后通过河流，然后再流到海里面，整个这个水的循环。他小的时候学自然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奇妙。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上帝所做的，这是上帝所设计的，上帝命海水浇在这个地上。所以他不单对这个自然界的护理，也包括对人类社会他有护理，他是力强的护造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对不对？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社会也是在他的护理当中，在他掌管当中，是这么一位神。神呼召以色列人来归向他，来归向这么一位神。然后归向他要做什么？说你们要求善，你们要 seek good, not evil。你们要 hate 那个 evil, but seek good。你们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前面提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得生命。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行公义。这两个有什么连接？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得救，对不对？得生命。一个是成圣。我行公义，好怜悯。所以我们这个称义和成圣，那么这两个是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你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分割开来？没有所谓的存在的那天堂的门票，我买了这个门票，我就可以进天堂了，我下面什么事都可以不去做了，没有的。所以称义，我们的得救和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成圣的过程，这两个是紧密相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没有办法分割的。真正得救的人必然会有公义行出来，必然会有那个生命行出来。 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寻求耶和华，要行公义。但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在十六、十七节我们看到，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回转。神恳请他们回转，神祈请他们回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回转。所以在十六节这里是这样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一切的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宽阔处，这里应该是广场，就像一个城市里面一个 town 里面的那个广场，那个 square， 在那个广场上面有哀嚎的声音，在街道上面有哀嚎的声音。这在城市里面，然后农妇也哀嚎，在乡村里面农妇也哀嚎。那么后面这句话的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农妇来哀嚎，哀歌那些知道如何哀歌的人。什么意思？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在希伯来文里面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知道、认识。我们知道认识在圣经里面什么意思？雅各认识他的，不是亚当认识他的太太夏娃，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对不对？所以那些知道哀歌的人是什么？他们经历过这些哀痛的人，经历过这些哀歌的人，这是指什么？就是他们的身边可能周围有亲人去世了，所以他们为他们哀哭。但现在这里有提到农妇来哀嚎那些知道哀歌的人，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自灾难临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有别人来为他们哀嚎，别人来为他们哀嚎。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凄凉的光景。所以这是伤上加伤，我们经常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里是伤上加伤，苦上加苦，凄凉加上凄凉，它是这样的一个描写。所以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们中间经过。当耶和华经过的时候，当这位审判的神经过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回转归向这位神，那么就必有哀嚎的声音。我们之前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姐妹，然后但是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个基督徒，她是比较年轻漂亮，经常去找一些社会上那些达官贵族，然后去 dating， 啊，去约会这些达官贵族，她希望嫁一个有钱人或者有势力的人，结果真的如愿以偿了，她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她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她嫁了很有钱人之后，然后她就开始为周围的姐妹来牵线搭桥，来介绍她们来认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成功人士，而且就在她们面前做见证，然后说：“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看我的房子多漂亮，里面有中央空调。在国内没有中央空调的，有中央空调的很少的，有中央空调。”但是不久的话，她就出了车祸，然后在医院里面，她说她丈夫多么爱她，但是后来后来在医院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她丈夫都不在她旁边，所以我就不知道她丈夫是怎么爱她的，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去世了。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我用这件事情来回应这句话。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虽然我不能够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真的是看到，就是一个人如果不寻求神，远离上帝，他的结局是何等的凄凉。那对这个姐妹来说，她不但自己不寻求神，而且还要带着周围的人要远离神。说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在这不但要因信称义，而且要踏上成圣之路。 我们相信神，不但是我们得到天上的门票，而且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活出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做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后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是出于内疚。在教会里面，我们想去找人侍奉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内疚，内疚来驱动，对吧？就用内疚。你现在好不好？我很好，上帝很祝福我，一切都很顺利。那你怎么不服侍，不出来服侍啊？我们通常都是用这种内疚来呼召弟兄姐妹来服侍。但是这种弟兄姐妹即使出来服，出于内疚服侍，你会想想后面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他心里面有一种抵触，对不对？心里面有一种抵触，他可能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心里面抵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是，这种不是那个正确的服侍的模式。正确的服侍模式是什么？我们要用恩典来驱动，用上帝的爱来驱动。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要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宣讲福音，宣讲上帝的恩典，宣讲上帝的爱，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再次回想到我们当初与主相遇的那个时刻，主的爱是如何的感动我们，主的爱是如何的得着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被主的爱充满。所以愿意服侍神，愿意在这个教会来服侍神，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所以称义和成圣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经常也说，不但要听道，而且要行道，要把这个道活出来，要把道活出来，不是靠律法来活出来，不是做出来的，也不是靠内疚驱动来做出来的，而是靠神的爱、恩典的驱动来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三点：寻求上帝得生命，寻求上帝要行公义，不但要得生命，而且要行公义。远离上帝的结局就是凄凉的。当耶和华来的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你怎样去面对这位上帝？所以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回转。我们之所以可以来悔改，而且我们相信我们悔改，神就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至于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神已经接纳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当我们 repent 的时候，所以这样的悔改就成为了一个祝福，啊，使我们悔改就成为一种释放，成为一种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主啊，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主啊，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奇妙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也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把那基督的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